玛利亚的信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汉弟兄1959年4月9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Mary's Believ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409。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份荣幸，能再次来到你的家中。我相信经上记着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比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更伟大的特权了。父啊，今晚我们祈求因圣灵的同在，这将是一个非凡的夜晚。愿罪人得着拯救，每个人进入到神的秩序当中，愿所有的疾病得着医治，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奉他的爱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么求，阿们。大家请坐。几天前的晚上，我在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洛杉矶的一件事，讲给现场还有广播的听众。那里是我所见过的最悲惨的景象之一。那一个小婴儿在医院即将死于癌症，我和我的好朋友啊，跟布莱特弟兄一起。那当我讲故事的时候，那孩子的父亲碰巧也在场。那我问他今晚能不能把那个小婴儿带来，那孩子现在大概七八个月大了。那这个小婴儿从医院被送回了家，吃他的第一顿饭，他现在好了。那所以今晚这个家庭在这里向现场的会众那展示一下小里基的庞帕，现在他们要把他抱出来。那你们可以看到，这在医院里边曾濒临死亡的小男孩，主耶稣医治了这个小宝贝儿。那我猜的现在是九个月大的小里基的庞帕。那为这件伟大的事，让我们将赞美归给神。那这就是小里基。我认为这是全能神的一件神迹，我知道你们都很高兴，让我们低头献上感谢。主啊，这是你恩典的战利品。小里基今晚能活着，是因着你的良善。他在这儿，我们多么的感恩。原来让这小家伙成为一个伟人，结果的父亲到时不得不放下的剑。我为小里基求着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感谢你们今晚把他带来，你们真是太好了，非常感谢你们。那收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真该看见那这小家伙那以前的样子，他的头是正常婴儿的两到三倍大，那他的小腮骨那被重诚工作的医生切开，那为了挽救这小家伙的性命，那没有什么能做的了。那真是让魔鬼很激怒，那他的小舌头从他嘴里边伸了出来，变成了黑色，切断了他的呼吸，他无法通过鼻子或喉咙呼吸，他们不得不把他的喉咙还有胸口切开，那放进一只小哨子，这样他就可以呼吸了。那护士来吸出粘液，让小家伙保持呼吸。那今晚借着神的恩典，他成了一个正常的宝贝儿。我们感谢主。那现在对你们这些受癌症困扰的人，拿出勇气来，神是医治者。今晚我想读一些神圣的道，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7节和38节。 那我相信我也会读第36节。看呢、啊、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一个儿子，就是了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玛利亚说，看呢、啊、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春天的太阳在犹太地的天空高高升起，那天早上他走到街上，胳膊下夹着水罐，那他的年轻的头脑里回想着前一天的情形，那他接着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他和他的未婚夫坐着聆听拉比的讲道。那拉比向这群百姓讲述他们的民族那为何定居在那片土地上，解释说那是神在几百年前对他们的父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当神做出一个应许的时候，那这个应许是不可以收回去的。那他们的祖先如何像走干地一样穿过了红海，以及他如何将他们的祖先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神喜爱把他的孩子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他对小李基所做的，将他们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那用大能的迹象奇事在旷野中养活他们40年。那他们出去进入旷野经历了40年的旅程，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甚至他们的衣裳都没有磨破。他们拥有何等伟大的神。但在这传讲信息的结尾，他却毁了他所说的一切，就是当他说耶和华以那种方式与百姓打交道的伟大日子已经不再有必要了。那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家园安定了下来，他们不再需要神迹了，他们有好的医生能够治病，那这当然是好的。那他们的生活的更好了，有了自己的家，那不再需要行神迹的神了。但这些话那不是怎么的，却没有满足约瑟和玛利亚心里的饥渴。那你知道他们订了婚，那很快就要结婚了。那按照习俗，聚会结束后，那他有时候会和他一起回家。那他的家在山的另一边，那木匠约瑟正在那里造一座特别的小房子。那你知道那小房子必须得有特别的装饰，因为那是他要带他的新娘去的地方，那门必须得关得非常的紧密，那窗户必须安装得非常平整，因为他将和他的妻子在那里边度过一生。午餐后也许他们会走到前廊，那望着那座小房子，憧憬着未来他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生活在那座房子里，想象着窗户周围 开满玫瑰花的景象。那接着在某个星期日的下午，约瑟说，今天似乎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玛利亚说，你知道，那自从我听到那位拉比说，那位把我们带到这里并塑造了我们的伟大的神，现在不必再像从前那样为我们行事了。他说，我想了很长时间，那如果这位神在我们父辈的日子，那像在我们祖父的日子一样伟大，那为什么的今天不能是同样伟大的神呢？那是个很好的想法。那他回到屋子里说了，让我们读一些的经文，看神会带领我们去哪里。那他拿起以赛亚书开始读，那大概是这么写的，那就像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他用那双可爱温柔的眼睛看着他未来的丈夫约瑟，他说，你觉得先知说的是谁呢？那约瑟说，玛利亚，我相信他说的是即将到来的弥赛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血统的纯洁，不与其他国家的人混杂，因为有一天神会差派弥赛亚进入我们当中。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一大早沿街走着，心里想着这些的事情。那他要去公共的水井那里来打每日所需的水。那通常那女人们会稍晚一点来取水，但是那玛利亚不知怎么的，那天早上他被引导要很早就去。那当他沿着街走着，心里想着这些事情时，他觉得有种很奇怪的感觉环绕着他。那你知道，那通常当我们思考神，把心思放在神身上时，神就会靠近我们。那我认为这是当今人们重大困扰之一，我们头脑思想其他的事情太多了。那即使我们来到医治的聚会，我们似乎也会想，那今晚那我没有拿到祷告卡，或者说也许轮不到我接受祷告了。那只要我们还有这种的想法，我们就永远无法取得什么成就。那这间安吉鲁斯堂渴望圣灵极大的爆发，不仅如此，整个美国尤其是基督教的领域都在等候这个时代的复兴。当我们正等待这些事情的发生，我相信神已经让它发生了，我们只是不断的把它推到别的什么地方，直到它从我们身边过去了，我们恩典的时代就要结束了。让我们在想法上保持积极，让我们相信今晚复兴必在耶路撒冷爆发，让我们相信这是神要行超过我们所做所想之事的夜晚，他会在今晚行这事。不要接受不为答案。那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时，那你就会在你周围创造出一种的气氛。 那当他思考这些事时，他抬起眼睛，感觉他看到了一道光在闪烁。那这个年轻的童贞女，也许揉了揉那双可爱的天使般的眼睛，他四处张望，哦，也许那是太阳反射在什么东西上的光。那于是他继续走着，转过了街角，朝着公共水井走去。他再次低下头，把小披肩围在肩上。那他一边走，一边思考着，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神把一件事放在一个人的心上时，那他已经准备好要做些什么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准备给安吉鲁斯堂一次圣灵的大爆发，因为这个在你们的心里。在他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抬起头来，他感到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哦，我真是喜爱感受圣灵的同在。那他会赐下那蒙福的确据。那你并不需要总是要看见，但不管怎么样他都在那儿。在他继续走的时候，那他再次抬起头来，只是他面前出现了一道大光，也许就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同一个火种。从那光中走出来的是伟大的天使加百列。他说：“平安，玛利亚。”那意思是停下来。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那很难说，那天早上去井边的其他的妇人，也许想着他们需要做的、要洗涮的事情、一切的家务，或者教会中那需要处理的社会的事物。但玛利亚在思考着经文，难道不是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格鲁巴和他的朋友也在思考经文时，耶稣向他们显现的吗？当他看见这位伟大的天使时，这年轻的童女吓了一跳，她停下了脚步。天使走近她，向她致意，带给她一个信息。对那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那是很难相信的信息，因为她只是个小女孩而已。她给她的信息如此的非凡，难以置信，超过了他给任何人的任何的信息。就在六个月前，他在圣殿里遇见了祭司撒加利亚。那撒加利亚年事已高，那他读过经文，那他教导过经文。那由于他年老，妻子不生育，这位天使，同一位天使告诉他，在他完成了祭坛上的服事，在人们的祷告上面来摇香之后，那他回到家中，他的妻子会怀孕生下一个孩子，而那位传道人却质疑天使。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老了。”他在圣经中本来有足够的例子，哈拿曾来到圣殿中，在年老之后生下了先知撒母耳，那里还有撒拉，他在将近百岁时生下了以撒。那在这里，这个小妇人只能相信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一个女人在没有认识任何男人的情况下要生孩子。玛利亚说：“主啊，怎么会有这事呢？” 他说圣灵要荫蔽你，那你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那注意他，他没有质疑，他说看哪，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巴不得我们也能那么做，这是唯一要做的，这是神所爱的，这是与神和好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照他的话相信他，这是取悦神的唯一的方法，接受他的话，不要信任你的知识，那你会推理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当你推理时，你就失去了得胜。我们必须放弃推理，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理。玛利亚照他的话接受他，那他为玛利亚改变了整个的自然生命的过程。只要你照他的话接受他，他今晚也会改变你的生命进程。如果你是个罪人，他会把你扭曲的生命纠正过来。如果你卑鄙不道德，他会使你像百合花一样纯洁。只要你照他的话相信他，那罪的污秽的意识使你看不道德的东西，妄称主名，那脾气大的能跟电锯打架，他会为你改变那种生命的轨迹，使你在这儿子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只因你照他的话相信他。如果你今晚有癌症，他会为你改变那个，赐给你健康。如果你有肺结核或医生无能为力的疾病，他会为你改变那个，只要你照他的话接受他。那这个是他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哦，我们的主是何等的荣耀奇妙。那当天使告诉他关于他表姐的事情时，他接受了主的旨意必定会成就。那唯一知道的是圣灵必会完成这事。哦，巴不得我们能够将那点坚定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当医生放弃治疗时，癌症怎么能够得这一治呢？不是我要想办法来解决，而是需要圣灵的话。他是那位做出应许的，他是那位确认应许的，他有责任持守那应许。我想你们注意玛利亚的另一天，他并没有等到知道他确信无疑了，他没有等到感觉到生命或身体的其他的迹象表明他要怀这个孩子，他才把这事说出来。他只是接受神的话，那对他来说就足够了。那他立刻就开始欢喜快乐了。哦，如果安吉鲁斯堂，如果今晚这里的会众，你们知道今晚神的旨意要在这里边突破，你们知道是神的旨意在这一间会堂里边拆来一场复兴。神做出了应许，那我被要求多待一个星期，我已经接受了再多待一个星期，因为谢谢，因为我那在离家之前我稍微延长了点时间，那去了一趟我一直想去的地方钓鱼， 那里是在墨西哥，我的好朋友阿根布莱特弟兄出色让我飞去那里。那我真是喜欢钓鱼，但是这个事儿摆在了我的面前。那预定都已经做了，飞机准备在星期起飞，但我心里边觉得神要在安吉鲁斯堂做点什么。那我不是个狂热分子，但我离开家时，我对外面施工的秘书梅希尔先生，我对他说，我相信我会在安吉鲁斯堂多待一个礼拜，因为我想看到复兴再次在那间会堂爆发，已经拆来神的大能横扫全世界，神的百姓再次聚集在一起的复兴，骨头跟骨头，筋结皮肤连在一起。我相信神要做这事儿。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得到了一个应许，就神要这么做。我心里边有种东西在运行，告诉我会有什么事要发生。我取消了一切，准备了迎接的，给了空间，看看我内心的声音为此要说什么。玛利亚，她并没有等到的确定无疑，她没有等着看到某种身体的迹象。那如果我为今晚的带领求一个具体的迹象，我会期望这里每一个的座位都被坐满。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只有三分之二的位置是满的，但这个并不重要，我们不需要满满的人。那当时楼下的房间里面只有120个人，但他们完全交在了神的手中，神就开始了一个复兴，那120个人完全投入到了他的手中，这场复兴从未停止，成了一团无法扑灭的烈火。今晚神手中的基本上能做什么呢？只要做好准备，相信，将他的应许摆在面前。玛利亚本可以等着有了某种的迹象，表明他将成为一位母亲了。那你也可以等着直到聚会结束，那你感觉到你的瘸腿能够稍微好转一些，或者你那只龙的耳朵能够听得更清楚一些，或者癌症那看起来不再那么搅扰你了。但这并不是照神的话相信神，照神的话相信神意味着听见他的话就接受，并开始因此而欢喜快乐。今晚我们可以看到五百人冲向祭坛，那是复兴即将爆发好的迹象。那我们不是一定要五百人在祭坛前，我们必须为此相信神的话，并开始欢喜快乐，一定会有事发生的。当我们用赞美浇灌神的话时，就会使道活起来。是什么让种子生长？水。是什么让神的道生长？是对神的赞美。那耶稣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楼上的房间等候，直到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那道落在了他们的耳中，他们就在殿里不停的昼夜的赞美神。他们在干什么？浇灌那个应许。那突然间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这道正在被浇灌，它长出了生命，开始生长。你想要一场复兴，那就开始浇灌这道，浇灌这应许。这让我觉得非常兴奋。如果你想从轮椅上起来，就开始浇灌这道。如果你想摆脱那个癌症，就开始浇灌这道。那今晚小李基就是一个见证，神医治癌症，他医治癌症，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见证过成千上万次不容置疑的确据， 今晚在座的会众中，那有阿飘夫人，她是威廉阿飘的遗孀。那在考伯的教会的时候，那我相信他现在叫做世界教会。那考伯弟兄在那里举行聚会时，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说过威廉阿飘。那应该是国会议员，我相信的，大概任职了17年。那当我走向讲台时，他碰巧认识那位在老浸信会教会那给我案例的牧师，那罗伊·戴维斯博士。戴维斯博士告诉了他，当我来到西海岸时，让他来见我，要为了祷告。那他坐在轮椅上进来，那突然间我看见了一个干草垛，那个小男孩摔了下来，然后被受了伤。我就开始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有人说那就是坐在那儿的老国会议员威廉阿飘。那过了几分钟，他问我，那他是否觉得，我是否觉得他会好起来。那不一会儿我就在一个异象里边看见他从人们的头顶上走过，那像南方号客人那样，那鞠躬行礼。那在轮椅上他坐了大约60多年，然而一分钟之后他就在讲台上欢呼赞美神了。这是神医治轮椅上的人的确据。坐在轮椅上坐了半个多世纪，那男人女人们照神的话相信神时，神就按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位国会议员说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他知道那是真理，我并不认识的。如果神那么接近的，他就会接受，他就从轮椅上面站了起来，那就成了。他又活了许多年做见证荣耀神。今晚他拥有了不朽的身体，与先知的圣徒们一同走在黄金街道上。前几天我和他妻子交谈，那当他称他是他的王子时，他擦去眼中的泪水。我说其实他只是上楼了，他并没有死，他只是走到楼上去了，某天要等着帮你上去。当我们照神的话接受神时，神就要我们的方式行事。玛利亚迅速地开始作证，说他要生这个孩子了。他如何生下他呢？他从未认识男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发生过。但他只是按照原意接受了主的话，便开始欢喜快乐。如果今晚在座的每个人在生命中被罪捆绑，只要照他的话语相信他，便开始欢喜快乐。因为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你们的罪虽如朱红，被变成雪白。根本没必要被罪捆绑。你今晚可以从罪的重担中得着释放。如果今晚有人被疾病捆绑，只要相信他的道并开始欢喜，你就可以得自由。他这么说的，他并不偏待人，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玛利亚对这事如此的快乐，如此的高兴，神应允了他，让这第一手的神迹行在他的身上。他对此如此的高兴，听到他的表姐伊丽莎白的消息，他就离开了拿撒勒，前往犹太山区。那这位年轻的童女沿着路走着，往山区里去。那伊丽莎白她怀孕已经6个月了，那她那感到非常的担心。那年老的时候应许给她的小宝贝儿已经6个月了，但还没有生命的迹象，那是完全不正常。 通常在3到4个月时就会有生命的迹象了，但他已经6个月了还没有生命。奈伊的夏白就把自己藏了起来，那虽然他在恐惧的状况，但他内心仍然的相信，那如果神对他的丈夫撒加利亚这位艺人做出了应许，那他也为这个宝贝儿祷告了，并且迹象显示了他，那他就编织好小靴子做好了准备，就是这样为了做好准备。哦，你今晚将毯子从你身上拿开，把脚放在地板上，做好准备，从轮椅上面下来，从担架上下来，为此做好准备。做应许的神持守应许，只要你用谢谢你啊主这样的赞美来浇灌他，那确定也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你正站立在他的应许上。那最近在南非，一个男人一生从未穿过鞋，很久以前在丛林的深处出生，是多年前有宣教师的父母所生的。这出生时脚步畸形了，在他走过来时他脚步蹒跚，在他脱了这脚，手里面拿着一个鞋盒子。那有人问他那里边装了什么，他说一双鞋。有人问他期望用他们做什么，难道能送给你父亲吗，他说我要穿上他们。那聚会结束时他就穿上了那双鞋，飞快地跑过那里，尽情地赞美神。他做了什么，他照着神的话相信神。他说了这么多，当他被问到时他说我看到其他人来了，是残疾人，他们得了一阵，我看到那些瞎眼的人能看见了，神不会拒绝我的。这就是信的方式，神不会拒绝我的。玛利亚知道神是不会拒绝他的，于是他就到山上去了。我可以看见伊丽莎白坐在小土坯房后面的那个小房间里边，那他拉开了窗帘，他说那看上去我应该认识走过来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他又仔细看了看，说那是我表妹玛利亚，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漂亮过，看看她有多么的高兴。于是她走出房间，那一把搂住玛利亚的脖子，开始拥抱她。那你知道人们过去曾经是这样彼此关心的，但今天他们似乎都不在乎了，那人们似乎失去了那种弟兄般的感情，这真是耻辱。那我知道我妻子今晚不在场，但不久之前她和我一起在市中心走在街上，那我在夏尔巴尼认识的一位好的女士，她说你好巴拉罕姐妹，我没听见我妻子说一句话。我说亲爱的，那位女士跟你说话呢。她说哦，我跟她说话了。我说我都没有听见你说。她说哦，我微笑了。吼吼，我不喜欢那种傻傻的咧嘴笑，我喜欢真正的了臭水泵似的握手，我喜欢在里面有些感情。这正是今晚人们的问题，他们变得如此的干巴刻板，这是五旬节教会的问题，我们人们变得太刻板了，这是浸信会的教会、卫理公会教会还有人们普遍存在的问题。保罗雷德也许曾在这间会堂的同一个讲台上讲过道，而如今他在荣耀中了。他说有一次他跟妻子坐在餐桌旁，那他想做点什么事，那保罗说没必要那么做， 那所以他某种程度是伤害了他的感情，他说那好吧，如果他感情那么容易受伤，就让他受伤吧。于是他站起来，把报纸扔在桌上，就走到了街上。那他的习惯是在门口送他，那和他吻别。那当他走到大门尽头的时候，总是回头挥手。他说跟他吻别，那走到尽头出了大门，那回头看，那说他也挥手。那他说他开始沿着街走，那有什么东西开始责备他。他说如果这今天在你不在的时候死了，那会怎么样？那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会怎么样？那种奇怪的感觉，那只是一些的家庭琐事。他说他受了如此的责备，他迅速转身跑了回去，推开大门，猛地拉开房门，在四围里边看都无法找到他。然后他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在门背后哭。他说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走过去到他面前，直视他的脸，再次吻了他，然后转身走出大门。他站在那里再次挥手。他说区别在于这次的挥手有了感情。朋友们，这是事情的本质，我们不能够装模作样，我们需要五旬节的火，还有弟兄之爱，回到永生神的教会。现在有太多好莱坞式的虚假装饰了，我们需要一种老式的神赐的天色必然杀死罪的信仰，从讲台开始席卷出去，照着他的道接受神。玛利亚，哦，他多么的高兴，那他拍着伊丽莎白，那伊丽莎白也拍着他。那我能够听到伊丽莎白对玛利亚说，哦，亲爱的，我从未见到你看上去这么高兴过，你一定是和约瑟结婚了吧？没有。哦，那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高兴啊，因为我要做母亲了。他说是的啊，那是一部分的原因，我知道你要做母亲了。那他说玛利亚，那是真的，但是我已经把自己藏了6个月了，那我有点担心玛利亚，因为那我要做母亲了，但这6个月以来那宝贝儿都没有动过，那我有点担心。那我能看到玛利亚梅子的眼睛闪烁着光芒，说伊丽莎白，我有件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做母亲了。哦，玛利亚，你不是刚跟我说你跟约瑟还没有结婚吗？他说没错，我们是还没有结婚，但你要当妈妈了？是的。哦，我他非常的惊讶。他玛利亚说等一下，伊丽莎白，那天早上我往井边去，那位像撒加利亚显现的同一位天使在井边又向我显现，对我说，我还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一个孩子，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一说到耶稣，小约翰就开始欢呼雀跃，喜乐地跳动起来。他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看来因为你慢的声音一入耳，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动。如果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一次通过凡尔的嘴唇说出来，就给一个死去的婴儿带来了生命，那么对于宣称是由永生神的灵重生的安基鲁斯堂来说，他更应该成就什么呢？照他的道来接受他，开始欢喜快乐，开始相信他，神能为你做伟大的事，只要你能信他，相信他，接受他的道，你能做的最崇高的事就是照神的话来相信神。不要不信他，只要用你里面的一切来相信他，相信他， 神必使事情成就。你相信那个吗？让我们祷告。主啊，你知道人生命的软弱，你也知道耶稣之名的力量，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告诉我们，只要相信我们所说的能成就，我们就可以得着我们所求的。主啊，今晚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宣布复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安吉鲁斯堂来一次你灵的浇灌。今晚赐给我们你的祝福，从此刻开始，愿坐在这里的男女人，我们长久渴望并等候，直到他们能凭信心伸出手来说：“耶稣啊，我现在将全部的生命降服于你，我厌倦了只为你活出一半的生命。”主啊，求你今晚应允他们，使他们能在生命中经历圣灵伟大的浇灌，给那些可怜迷失的罪人，主啊，就是那些与神隔绝的外人，切断了与神的联系，没有了盼望，没有了怜悯，但在合一的季节，基督为那人而死，现在差派的圣灵来领他们归向他。主啊，求你应允的人今晚能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愿复兴尽快上路。主啊，让我们像朗费罗所说的，那不要像哑巴牲畜被人驱使，要像英雄。主啊，求你应允，让每一个基督徒更加的亲近你，振作信心，将它呈现给你，说：“主啊，帮助我竭尽全力，知道你就在我身边。”愿曾行走在加利利的伟大的耶稣，差派圣灵他的代表，通过这个时代来代表他。愿你应允，让他们今晚能接受他。哦，主啊，我们也为那些患病的和有需要的人祷告，为那些被捆在轮椅上、病床上还有担架上的人祷告。你今晚何等的愿意释放他们得自由，他们的心中探索着那小小的信心的火花，愿主使得像火柴一样的燃烧起来，向着神的应许。愿他们今晚从轮椅上疾病的状况中兴起来，无论是心脏病还是其他的疾病，都被神的儿子释放。让洛杉矶能再次迎来一场老式的复兴。主要的收听广播的人当中，有病还有受苦的，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他们的消息。哦，我多么的希望能到会堂那里去，他们说。主啊，现在就通过广播的一台播到他们那里去，到躺在床上的老父亲那里，到医院里的母亲那里，到小婴儿那里，无论他们在哪儿，让永生神的大能进入他们的生命中，并在格格他的光中谴责他们的疾病，让他们恢复健康和力量。主啊，此刻正在收听的罪人，愿他们现在就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那个浪子妈妈无法让他去教会，但他可能偶尔正在收听。那沉迷青少年摇滚的女孩子，神都让他知道他的小小的身体很快就会被重铸腐烂，到那时他漂泊的魂会在哪里呢？在漫长的岁月里边，在恶魔中间饱受折磨。神的今晚愿的孩子迅速转向耶稣， 求你应允，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就在这之前，那我告诉比利金门不要发祷告卡，那我头脑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事情，我的魂为复兴在燃烧，那是在我心里边燃烧的东西。当我第一次来洛杉矶时，我就听说过这间教会的创始人麦克弗森太太，那我去了东啊，或者说森林草坪，那我相信是怎么称呼的，那造访了他的墓地，我站在那低下头说，主啊，感谢你赐给这妇人伟大的生命。我并不认识的，也没有荣幸见过的，我家里有他的录音带，有他的书籍，以及我读到过的东西。这位女士也许和我一样犯过错误，你也犯过，我们都犯过错，但是今晚这间会堂耸立在这里，是对耶稣基督爱的纪念。世界各地各国家也是对神尊贵工作的纪念。让我们面对这个，朋友们，那完全正确。愿这长久的站立成为神国里魂的救助站，直到耶稣再来。这是我简单谦卑的祷告。你们在等候某样东西，你们在渴望某样东西，这里的每个心都在渴望一些的东西，收听广播的人在渴望一些东西。作为你们的弟兄，请相信我的话，我知道我讲的不好，那首先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又是个南方人，那总是说错话，但不要在意那个，忽略那些的东西，但留意我在说的是什么，这是有关耶稣的，他在我一切的朽坏当中拯救了我，那我错误的言论，我那些不按常规的言论，那他救了我。那就像会中众人说的，那这就足够了，那是给我的，只要我知道主在我心里，那也就是我在乎的一切。接下来就是要讨他的喜悦，尽我所能的来取悦他。那因为我告诉比利不要发任何的祷告卡，我今晚想要谈一谈如何的与神亲密的同行，并让人来服侍神。那圣灵就在这里，就是主的天使。那我在不同的晚上用过不同的方式，有时是那直接选一个人，借着圣灵的指引与他们交谈，那进行辨别，就像刚才多布莱切弟兄所解释的那样，那我也曾一对一的进行辨别，那用到各种不同的方式。那但在美国，人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个。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怎么了？那瞧，如果今晚有个人从那边的门进来，那个可能是个俄国人，那个满脸胡子的西伯利亚人，但如果他给你一张支票，那他是那从邮购公司来的使者，给你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你会为这张支票高兴的，就像一个国外的王子那把这张支票带给你一样。你看中的是这张支票。那今晚基督就在这儿，你们正在寻找未来的某样的东西，我担心你们会从他头顶上越过去了，就像历代所发生的那样。让我给你一个那与我刚才所说的内容相关的想法。你是否意识到所有的时代都是这样发生了吗？你们天主教徒称圣徒帕特里克为天主教徒，那跟我是一样的天主教徒，我是老式的天主教徒，就像我告诉过你们的。那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事工完成了，然后他是被册封为天主教圣徒。纳西西的圣方济各，那这位手里拿着圣经四处传道的宣教士，鸟儿在叫，他说，我的小姐妹们，在我传福音的时候请保持安静。那接着在他死后， 你们册封他为天主教圣徒，那圣女贞德怎么学校里边孩子们一定都知道他。那那位女士，她看见异象，行了神迹，那天主教会对她干了什么？把她当女巫烧死在火星柱上，当作别西卜。因为他被神的灵高抹了，他行了神迹，而教会世界直到他去世了才承认他。要小心，那边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儿。那圣灵丰满的蛮有能力的在这里，要小心，不要等等。那所有不接受神的印记的人都接受了兽的印记，你知道兽的印记是什么？就是拒绝神的印。在旧约中的号角吹响，祭司吹响了号角，如果一个奴隶不想得着自由，他就必须被封印，用锥子在耳朵上钻一个洞，那么他剩下的一生里边都要做奴隶了。信心是借着听来的，如果你不听也不接受，那里就会被标在了另一方，那里就不能进来了。让我们今晚开始复兴，在此刻敞开心来迎接圣灵。如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群会众中间，那你们坐在那儿，如果他来到这个讲台上行他在世上所行的，那在场的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他？那请举起手来。那你们坐在那里之后，那无论是谁，那如果头一次可以被彻底证明是真的，摩西有一个迹象要显给百姓看，他完成了，以色列人就跟随了他，他不必一遍又一遍的进行那个迹象，那他们就开始跟随了，其他的神迹发生了。耶稣有一个迹象要显现，在他真正察觉他们的想法时，那些真正的人就相信了他，因为他这么做的，其他人就说他是别西卜。那如果你必须做出选择，你想在哪个位置上呢？现在那每一个生病受苦的，那我们现在处理这件事儿。那这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除了坐在那儿的杜菲尔德弟兄，那大卫杜普莱西弟兄，那据我所知，这是我在这里边看到唯一认识的人。那这位弟兄在这边，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这位老师，那韦斯顿是的，韦斯顿弟兄，那这些是我在这聚会中里边唯一认识的人。那如果是完全陌生人的，请举手，只要举起手的表明我不认识你的。好的，那如果你在受苦，那你现在就相信神，这是一个挑战。即使耶稣基督愿意来，那伯兰弟兄这怎么来的呢？我希望我能告诉你，我不知道，那只是我只是把自己顺服于圣灵，是你们自己的信心做的，我和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你是做成这事的人。当神要使用他的恩赐时，他曾在耶稣里面，他向耶稣显明拉苏的要死了，然后把耶稣带走了四天，他知道万事，告诉了耶稣即将发生的事。当他回来时，就是拉苏路从死里复活了。他说：“父，我感谢你已经听我，那为了站在周围的人，我说这话，没有一点说到他会变虚弱。”在一个患血漏的妇人触摸了他的衣裳，他就因此变虚弱了。瞧，是那个妇人运行了神的恩赐，那另一个是神在运行他的恩赐。那当神给出一个伟大的意象时，有时会是好几个小时。我妻子说过，有时有好一阵子我坐着不动。那怎么回事？那是有事发生了，他都告诉我即将发生的事情。那我可以让任何人来记录下来，那不管你们听过多少次，上百次，上千次，从来没有一次失败过，都不可能失败。我可以失败，但他不可能，因为那是神。那我只是一个通道，被赐予了个恩赐，我只是将自己降服给圣灵。当圣灵开始临到，那为某件事开始运行时，他会借着我的声音讲话。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了。你无法解释，人无法解释神，你必须凭信心相信神。你不是透过教育来了解神，你所有的学位都不能让你了解神更多。 神只能通过信心来认识，只通过信心。你的信心是唯一能触摸到他的。那让我们来祷告，你顺服于圣灵。那如果他要这么做，请你绝不要失败。那你要起来，那如果你是个罪人，我想让你来到祭坛前。如果你是被盗的，在这之后，那要尽快的过来。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我希望你在基督徒的信心中站起来，宣告全新的侍奉主，永不停止祷告，直到复兴开始运行。主啊，我不认识这些人，但主啊你认识。但我祈求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愿你感动这些心去相信。我意识到无论你如何大大的高抹我，那如果你不高抹下面的一些人来相信，那就无法成就任何事。因为在你来到你自己的家乡时，那并没有多少的神迹成就，因为他们的不信，或者说没有神迹发生。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当那些相信的人接受你时，迹象和奇事就会发生了。今晚让他再一次这样说，你知道你仆人的心，我们并不是在试着与众不同，我们只是尽力向人们解释，主啊，你的渴望是要让他们奉你儿子的名起来，你的同在在这里要让他们康复，就这么脱离罪，医治他们的疾病。哦，主神呢，你差来你的天使并任命了这项的工作，让它再一次的发生。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会众中的每个人都要保持敬畏，安静的坐着，朝这边看，并且相信，在心里边说：主啊，这一次只要你愿意，让它再一次为我成就。我知道这人不认识我，对我一无所知，但只要让他对我说话，我想触摸到你的儿子大祭司耶稣的衣裳。那如果我这么做了，你就通过巴拿弟兄说话，就像当年对你的儿子耶稣所做的。他应许他所做的我们要做。那么如果你能让这应许真实，主啊，你应许过，你应许要拆来这个。如果你把这恩赐给了你的教会，那么一直也在这间教会里，那应许就是我的。你正在感动我，如果你这么做，我相信神会祝福你的。那只要尽力的真诚安静，我也知道，那你们知道我此刻的立场，我必须立刻被显明是说真话还是谎话。那这里有位女士坐在那里，用手帕捂着鼻子，擦着脸上的泪水。那她有神经紧张的问题，对吗，姐妹？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那当然，我估计我们从来没有分发祷告卡，因为没有祷告卡。但难道不是坐在那向主祷告说出啊，让他教导我？如果是，举起手来，女士。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像这样挥挥手，表明我对你一无所知，生平从未见过你。他触摸到了什么，朋友们？告诉我，他摸到的是什么样的力量？那他知道他内心的秘密，那可以知道他在祷告什么，向他重复了他的祷告。你觉得奉耶稣的名祷告的妇人会触摸到除基督之外的任何的东西吗？人呢，醒过来吧，耶稣基督在这里，这是事实，不是我，我代表他。这里站着那位天使，你看不见那道光吗？那正对着我坐在那边的一位妇人的身上，他正在受肺部疾病的煎熬。克利奥， 那这是你的名字。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肺部的疾病吗？姐妹，你已经得了医治。那在这站起来时，我想问你一些事。我不认识你，对吗？那举起手来表明我从未见过你，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是这样的吗？但你在祈求神触摸你，代表你知道我是神的仆人。那你来到这里，你已经没钱了，你不能待太久了，对不对？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你没事了，你的肺部的问题已经离开了。阿们。你只要相信他，那这儿就在这排后面，有女士坐在那儿看着我，她患有那在腹部的疾病，就在她的胃里，你身体里有些的肿块，没错对吗？你来自密西根州，如果你全心全意的相信，如果你尽一切的来相信，就可以回家痊愈，能做到吗？律师举起手来说我接受。好的，现在回家去好了吧，耶稣基督使你康复了。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们来自不同的州。那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律师没错，在神知道你。现在你们每个人都相信吗？你呢？那在我前面的一些人，那就在正前方，你来相信。楼上的那不要灰心，只要存敬畏的心过来说，主神那对我说话，我不在乎你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你有足够简单的信心去触摸这位大祭司。那这里，这道光悬挂在座位尽头的一个黑人女士的头上，就在这儿。那琼斯太太，就是你。那人们通常不明白，你必须告诉他们他们是谁。那琼斯太太，我不认识你，对吗？你有糖尿病的，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好的，回家去奉主耶稣的名好了吧。如果你能相信，那我指给你看，那引起了坐在了旁边的夫人的注意。那我不知道那个夫人是否能够听到我，我求神让我的声音传到他那里。你听力有困难，是你耳朵的问题。没错，你手背上有个肿块，你是布鲁克斯太太。没错，你现在可以听见我的，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哈哈，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如果你能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那这边的人怎么样呢？有谁吗？在过道中间有一位正在祷告的女士，她有高血压，我看到她们的东西绕在胳膊上。那就是这位女士正看着我，主要帮助我。Fly 太太站起来， Fly 太太，耶稣基督使你好了，你相信吗？那位小女士坐在了旁边的女人，那她有问题，那已经很长时间了。你有祷告卡吗，女士？没有，那当然没有了。好的，那站起来一下。主的天使就在这夫人的身边，那道光，这位女士，我告诉你，这样你就知道你做对了。这位女士不是本地人，她是从亚利桑那来的。不久前你出了车祸，从那以后 就一直教着你，那是主所说。没错，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看到他在干什么？他在移动他的身体。耶稣基督使他痊愈了。你现在相信了吗？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那里那里可以回应的神呼唤他们的名字，说出了他们是谁。这有多少人想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想要同在的圣灵降临到你的生命中。你们能够举起手了吗？你能够站起来吗？每一个想与神同行的人，圣灵就在这里。有多少罪人还有被盗的人愿意从走道上面下来，让我来这里为你们祷告。你们现在愿意出来吗？过来吧，在风琴弹奏的时候请走下来。那不，那只要因为我要让你们站起来，那医治的服事很快就要开始了。那我要你们这些没有与神和好的人，你们知道你们要的，朝这边走过来。没错，走到这个地方来，那就是这样走上前来。没错，来吧罪人朋友们，今晚我给你们呈现了耶稣，同一位耶稣知道人的心思。我为什么不能呼召他们全部呢？我的天哪，看看他们来了，明白？他才是告诉我的那位，他是那位说这里有罪人有被盗的人，快点呼召他们。也许是你能得到的最后的机会了，照神的话相信神，把他现在正在对你说话，现在是你得救的时候。来吧罪人朋友，来吧被盗的人，任性的人，曾经远离了神，今晚回来吧，你不愿意吗？我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呈现给你，他就在这里，他是对你的心说话的这位。现在你要诚实，在生命中的这个时刻诚实。圣灵正在说话，来吧，来吧，每一个被罪压迫的魂，这里有神的怜悯，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心，因见此泉功效，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哦，神是值得称颂的，我感觉到深受圣灵的膏抹。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当我离世，安卧墓中，浊口寂静无声，我将用的更美歌颂，赞你救赎大能。我不能死，他通过耶稣基督给了我不朽的生命。也许有一天你会读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伯兰弟兄离世了，但记住并没有死。我不能死，他给了我生命，我接受了。今晚圣灵为我作证，我在告诉你们真理。神的儿子此刻在场，显明我讲的是真理。来吧罪人朋友，这是找到安息的地方。如果你觉得生活的烦恼让你厌倦疲惫，如果你对死亡感到困惑不安，就让耶稣进入你的心，消除一切的罪。被盗的人来吧，到祭坛前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好的，现在每个人都准备好了吗？那今晚不让这个白白的流逝了，这是有些事情要发生的夜晚。我一整天都在祷告，哦，神的今晚做些什么。我取消了拒绝了其他所有的事情，只为来这里做这件事。我知道什么东西在我心里在对我说话，神的道这么说的，他的圣灵在这里做后盾，说这是真理。你还想要更多的什么呢？他还能再做什么呢？记住，这是外邦人时代的终结。记住，这是主所说的，外邦人时代该结束了。 当外邦人的时代结束时，福音就到犹太人那里去了，到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孩子们，来吧，快进到主的王国里来，来吧，为了公会的，来吧，进行会的，来吧，长老会的，我们唯一要求你做的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五旬节是种经历。五旬节不是教派，五旬节属于每一个人，是你所拥有的经历。你不能把五旬节组织起来。五旬节是神赐给信徒的经历，是给你们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浸信会的、路德派的等等的。我自己就曾是浸信会的，我得到了圣灵，我受了圣灵的洗，今晚我很高兴，我经历了由神的灵重生。现在有多少人站在你们的座位那里，想要一个与神更深刻的同行？举起你的手来，这是有圣灵的，想与神有更深的同行的。神祝福你们的心，这就是了。我刚才看他的集中了一个，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确定，只要你们相信的，就在这里要行这事。现在让我们举起双手，每个人为别人祷告，为受苦的人祷告，为圣灵降临祷告，你们的身边的人祷告，让他们得着圣灵，他们也在为你祷告，让我们看到这事发生，圣灵就在这儿。哦，主啊，天地的创造者，从天上降火下来，用圣灵的血充满这间会堂，还有每个人的心，愿他像大能的疾风降临，横扫进每一颗的心，使他们丢掉所有的骄傲和自私，投入神的怀抱，被圣灵充满。